青鸟行动的由来跟它的运动的诉求是什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青鸟行动的这个背景跟起因。那因为近年来这个台湾社会对于民主价值跟公民参与的重视其实不断提升，像这种趋势在青鸟行动中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展示。就是说，青鸟行动就是它是由一个公民社会所引领的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应该不能说抗议，它有点像是嘉年华的活动。那起因可追溯至立法院审查所有这个国会改革法案。那因为这个国会改革法案本身是有点像是国会的扩权法案的啊，那因此方案大家就被台湾很多方政党评估，它可能是一个国会权力的扩张，尤其是以民进党而不是台湾泛绿政党来讲，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国会权力的扩张。那所以说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非常广泛的关注跟担忧。那在今年5月的时候，就是立法院开始正式去审议这个争议性法案的时候，这个公众的不满大概是到了沸点。那批评者是认为说，这个法案可能会侵蚀所谓的民主机制中的权力制，因为大家知道台湾是所谓五权宪法嘛，那在西方世界是所谓三权分立，所以说你要有权力的制衡，才会能保证这个民主嘛。那因为这个法案可能会增加这个所谓这个立法过程。啊，立法院变成他可能有过多的权利，比如说他可能持有一些调查权，那些调查权这东西，它其实只是为了立法顺利而产生，它不是说真的要去调查你。但因为这样的过程中，反而可能会去削弱到，比如说公民对于这个政府行为的监督能力，就是说，应该说立法院它本身也是公务机关嘛，也算是公务人员嘛，那等于说公民你可能现在就不能去藐视国会嘛，因为藐视国会可能要罚款嘛？啊，你如果是，如果说是政府官员，可能要被求刑。所以说，因为他主要是在这个法案里面，其实是有增加了对就是一般公民、一般台湾公民的一些要求，所以变成说这个大家就会怕嘛。所以这个观点基本上反对的这个观点，其实很迅速去获得就是台湾非常大量的国民或市民的支持，尤其是年轻一代嘛，看参加这些学运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是要么就是国中生，不然就是高中生。就是说，他们担心说这些改变可能影响到未来台湾的民主、健康跟透明度，因为他们可能也许再过个几年，可能也要出社会嘛。那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啊，或是民主健康的部分。所以说，在这个反对者的集结号，现在就是被称作就是为青鸟行动。那青鸟行动，它就是有点像是说象征，就是让和平，鸟是和平的象征嘛，象征就是希望跟对自由的追求。那这活动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它刚好是在那个青岛东路附近，那立法院旁边。那因为他们为了对这个法案表示强烈反对嘛，也表示说这个民主其实深植人心的捍卫，所以说这种场地其实是也不见于限于台北啦，而是就全岛其实各地都有抗议，那也吸引的就是大概超10多万名的民众来参与这个活动。那等一下会讲一下这个为什么他要叫这个青鸟行动，而不是叫青岛东路行动这样。那青鸟行动的起源跟发展来看，刚有特别讲过，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在那个国会扩权上面的一些问题的部分，那导致说这个全台产生一个比较大量的抗议嘛。那为什么他要叫这个青鸟行动？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不管是在社群媒体上，对所谓的网络关键字，比如说一些比较政治化关键，它可能会做一些流量限制。所以说，你若叫青岛东路，可能你的流量可能就会受到限制。所以他就是取个名字叫做青鸟行动。那因为青鸟行动可能在一些社群媒体演算法上面，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反正他可能以为它是一个动物还是什么，他不会去管制，不会因为它是什么政治类的关键字去管制，所以他利用这个把青岛改成是青鸟，那因为青鸟也是一种，鸟也是一种和平的象征嘛，所以说透过改变字形或者字义的方式，让这个讯息的传播没限制被解开，然后它可以增强在网络上的号召力，所以说这次青鸟行动，其实在整体来讲，在台北的活动是蛮成功的，因为就是每一场都是有5万到10万人左右的人流，所以是蛮厉害的。那目前看起来， 从最早期的这个青鸟行动在数千人，大概最近一次应该是在上周五吧，应该有超过这个10万人之多，表示说这个台湾公民对于参加所谓的这个社会就是抗议啊，其实还是相当有动力，因为最近一次的社会抗议或是学运，至少应该是10年前的太阳花运动，或者说国防部的运动，蛮久以前，至少是11年或10年以前嘛，那因为10年后啊，又有一次类似比较大规模的抗议，这样啊，恰好他的反对大家都是国民党，反对的那要反对的其实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样，所以刚好是蛮有趣的。所以国民党它本身的议题操作上，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是确实蛮烂的，就是这样。那再过来是一个就是说媒体跟政党报的差异啊，因为在这次所谓的青鸟行动，其实也出现蛮多就是一些。新闻上的一些错乱啊，或者是混淆，比如说，可能就是这个，应该说有人说这个，比如说他10万人的参加人数，所以他可能没有10万人，可能是1万多人。但实际上有来有他去看，你不要去看，他确实是那个人数，确实蛮多了，应该是稍接近10万人是有啦。然后流动性来看，应该有接近10万人，1万4千应该还太少，应该没那么多。所以说。在这个社会来看，产生很多运动，它都是有讯息传播上的不对称，所以我们就是说，可能还是需要善用不同的这社群媒体，然后去验证所谓你的资讯可能是真的这样。那因为青鸟行动其实激发了台湾新一代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啊，那许多年轻人也是透过这次参与首次参与到街头政治，因为最近一批大概是10年前了吧，因为10年前那些小朋友大概都只有。五六岁可能对政治，可能五六岁可能还不太确定什么是政治，但因为现在那些来参加的大概都是10年后，大概是15、16岁，所以他们对政治的了解其实相对上是刚在萌芽期间呐、啊，那他也是透过这种街头活动可以去了解的更多这样。那再过来讲的是不是权力分立的新挑战，就是立法院。调查权扩张引发这个宪政危机。那这次，但不外乎这是最大的问题，但就是这个立法院调查权的扩张嘛，因为它可能涉及到是可能要调查就是一般人的部分。那还包含说这样的争议是不是说，这种扩权是不是侵犯了行政、司法、监察权的独立权？那是否违反了宪法中的权力分立？所以现在就是有人说要提这有关于这个算是释宪的部分嘛。那从这点来看，就是说。其实支持者，比如说在绿营这边支持者认为，就是说，啊，你讲错了，以蓝营的支持人来讲，就是说他可能是要强化国会的监督暨职能啊，但反对者，比如像是民进党认为的话，是一个国会的过度扩权可能会损害到台湾中华民国的一个宪法框架。但是在所谓的在大法官在释字第585号其实中，其实有明确定义说，这个立法院的调查权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那我们会讨论说，为什么它有这样的限制？就是说，其实立法院的调查权，就是说，就是这次比较关注点，就是说，立法院调查权，它可能会去调查一般人，你如果不配的话，基本上就要罚你钱啊。所以才会有那个以前有时候国民党立委说，或是民众立委说，你如果去罚钱，我可以提什么行政救济什么。可是我一般人哪有那个时间去跟你，我又不是立法委员，对不对？然后可能。每天我闲闲没事，可能去跑这个流程，上班你可能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去跑这个流程？所以这都是为什么这一次大众会这么担心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法，因为更何况说他那些国民党立委在对外宣称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等我立法完你再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那我想说你都已经立法完了，我还需要跟你讨论什么吗？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会引起这么。大规模的抗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可能连自己的一个简单的解释，他可能都解释不了。那你可能而且那还是在国际记者会上面解释，那个就又更夸张。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会有10万人聚集？他其实并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必然啊。那回归到大法官解释这585号核心要义，就是说。立法院在行使宪法所给予的立法权的时候，必要的一个调查权其实是必要，因为才能去辅助他的立法。可是他的调查权是帮助他立法，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去调查什么弊案。因为你如果说我需要去 调查什么弊案的话，这个就你会你的权利就会变成说会延伸到司法或是监察的权利，那你就变成说会有点像是违宪啊，就是你就逾越你本来现在中华民国五权宪法分立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对于台湾的一个政治体制来看，应该会造成相对上是蛮大影响，尤其它可能会造成就是说我的权力的集中啊，跟滥用的风险，这是风险性蛮高的。那因为这种东西其实牵涉到宪法等级的讨论，是本身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与处理，不是说我今天很快，我可能就要给它过掉。那这边也看起来这个情况是势必上时间要拉长了，所以说，它不太可能。能在所谓在5月28号就今天去过这种东西，或是三读，那就变成说，这样流程其实就变得是相对是很草率，我只能这样讲。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会引起所谓的这个青鸟行动的一个抗议的主因。这样，OK，我们先讲 Part One 好了啦，因为每集在讲10分钟左右，那我们可能再找个时间再做个 Part Two 好了，那有空的话，也可以追踪一下我的那个，可以在网络上搜寻那个陈向宇，就会有我的网站。我会放一些文章在上面的，你也可以去参考这样。那也可以追踪或者下载我的 podcast 这样。OK，那我们在之后再继续谈 part two 的部分，我们先谈到 part one 这样。OK，谢谢大家。